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两首歌，我们国展弟兄特别讲啊，说这首歌是牧师挑的，这首歌是牧师挑的啊，我明白他背后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啊，一个是这是天赋世界，然后另一首是这世界非我家啊，对，这不是我挑的，这是牧师挑的，都是我们诗歌本圣诗里面的歌曲，传统的歌曲，但是我知道大概不多的，可能很少有教会会每一次敬拜当中把这两首歌摆在一起来唱，是不是？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精分？这是网络词语啊，有点开玩笑啊。这个牧师是不是精分精神分裂？开玩笑的话啊，我没有精神分裂。我们啊，实际上有的时候讲到会提到这两首歌曲啊，有的时候会挑战啊听众，挑战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呢，今天我们不是继续来讲约书亚记啊，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主题式的一个正道啊，关于环境方面的一个题目。上次讲到以后，有弟兄姊妹表示很有兴趣，希望能够多听一些，多了解一些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来特别的用这么一堂的时间来思想啊。这堂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啊，因为内容很多啊。弟兄姊妹也知道我有一个不好的毛病啊，讲到太长啊，所以请大家多多为我祷告啊。如果讲到太长的话请大家多多忍耐包容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句啰嗦话我这里面呢用的都是这个简体字我就打字的时候有时候用简体，有时候繁体，就那个不没有意识最近这个中文的设置常常是简体以后我呢也多用繁体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特别是有些的长辈可能看这个简体字有点费劲所以在这里呢先抱歉。好的，那我们一同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好吧？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同来攻读请创世纪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感谢赞美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共读他话语的人。创世纪一章26-28节，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您是施恩拯救的神，您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主，主啊，您也是那创造一切的真神。亲爱的创造主，今天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来一起思想关乎主创造的题目和神您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神圣的吩咐，属天的吩咐。求主施恩怜悯，让你自己不配有限的仆人能够照着圣经的真理，把主的话语，把主的真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让我们不论听得讲的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人类的第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很标题党的一个题目但是呢，这个题目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吧，神创造了人类以后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赐福给他们，然后神就开始对他们讲话了，说什么呢？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不是工作啊，大家要明白哈、啊、这是我们啊要一代一代的繁衍传宗接代啊，这是 natural 啊，自然的事情啊，人会做，动物也会做，生养众多啊。下面这个，这是真的神特别给我们人的一个吩咐啊，就是啊，我们 highlight 出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所以我们讲的每句话要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不是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啊？神圣的第一份工作。有的时候人会问这个问题，慕道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造人？神为什么要造人？当然神造人是要来荣耀他的名，但同时神造人也要怎么样？有人说神造人是神自己太孤单了，造个人跟他作伴。神不孤单，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生三一的真神，三而一的神啊，在三位一体当中，三个位格父子灵之间有美好的团契和交通，我们的神是一点不孤单的。神造人要荣耀他的名，神造人让我们来管理享用他所创造的一切，来彰显他的形象。好的，那么呢，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环境与资源的问题，却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圣经给我们看到治理这地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份工作，可是今天环境的问题是日益的严重，那么到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在信主之前，我曾经认为自己有答案。那么我们基督徒又当如何来看影响越来越大的环境主义思潮？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环境问题，我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以前是学环境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这个不管是语文课本啊，和是一些的儿童读物，老师给我们一讲起来啊，最理想的那是什么？实现四化，对不对啊？奔向21世纪，那就叫做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啊，这个最棒了。今天从这个环境学的角度一看啊，烟囱林立都在那冒黑烟，对不对啊？这个哇一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画那个画，我真的画过那个图画，烟囱是一定要有冒着黑烟的啊，冒黑烟一段一片，哇这个是繁荣啊，大干快上，机器轰鸣。那今天从环境学的角度来讲，这不对啊，对不对啊？污染太严重了啊，像今天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去学环境学，大家都晓得啊，河流的污染啊，湖泊水资源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噪音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小时候北方呢，那时候雾霾还是没有听过的词啊，是个稀罕物啊，这是一个富贵病。但是我小时候北方每一年的这个，尤其是春天冬天，那个黄沙漫天，黄沙一过以后，家里面那个窗台里面，窗子里面窗台上一层的细细的薄薄的，不是薄沙，而是那种黄土高原飘过来的细微的那种颗粒，一层黄颜色的啊。所以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大街上面啊，尤其是冬天啊，这个春天风大的时候，街上面的啊那个啊女孩子就用一个纱巾把头蒙起来啊，后面系起来，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现在大家戴着口罩那个效果有点像啊。后来啊，我们治理这个问题啊，这个风沙大怎么样？三北防护林，西北、华北、东北，种一排一排密集的树木，治理这个问题有没有效果？确实有效果啊！后来这个风沙确实小了，北方的这个黄沙漫天的天气小了啊，但是后来雾霾多了啊，但是雾霾的形成成因我们大家也知道各方面原因。后来有开始有人也说了，说怪谁呢？怪三北防护林，三北防护林也有一定的责任在那里，因为它的风挡住过不来了。这个雾霾就停留在华北地区。好，那么我们还知道资源这种破坏性的开采啊，资源的浪费。前些年山西治理那个小煤窑的时候啊，这个我是举双手赞成。我不能够讲太多太多这些环境环保方面的案例，因为那些小煤窑第一个极其危险， 很多是赚那个血汗钱，昧着良心赚那血汗，我不说所有都是，但有很多是这样子。还有那种小煤窑，它的效率很低，有弟兄姊妹知道吧？一个好的有规模的科学开采的一个煤矿，那么它比如说能够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产出，煤炭的产出，到后面就危险了，到后面就不能够再开采了但是如果一个小煤窑，它在一半都达不到，极大的浪费很大的危险所以说那叫做带血的 GDP， 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带血的这个煤炭资源所以很多很多这些的问题，资源的浪费。我小时候，我妈妈回老家，我们老家在这个河北和天津交界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也说我可以算河北人，可以算天津从妈妈那边来说小时候和妈妈回老家，一个一个池塘大一点的算湖泊，小一点是胖的，还有那些的河流，水清的不得了，芦苇丛一丛一丛的，河里面那个抓一些的这些鱼虾呀，还能够改善一下生活。那个小小子夏天天热的时候一堆就跑到那个池塘里面，就扎猛子去游泳乡村田园的生活，当然也没有那么诗情画意，那时候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苦的。实际上后来呢，生活条件提高了改革开放慢慢就好起来了，这是好的。可是我记得我和我妈妈回老家，那时候是在我已经大学期间了，回老家去看一条河，整个不单是这条是死河，不单是里面已经没有出产，你从河边走过一股臭味，黑的那个河，那水好像都不太流动，粘稠的那样子。怎么回事呢？上游开了一个什么这个工厂那个什么什么酒厂这种排放的这些的东西，然后就都不达标，就排放到里面去。经济是上来了，但是资源却破坏了，环境却破坏了。所以我大学一开始读的是大气空间天文专业，后来转去学了经济学，在大学当中最后一年，我常常做我这个见证，就为自己定立这样一个方向，要学环境经济学那我们看还有很多这些环境的问题这种物种的多样性受到极大的破坏，但这也跟全球化有关以前在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物种有人说就是包括这个中国人，这个猪猪这个字是在这个中国人当中很重要的，家这个字是不是宝盖头底下要一个这个豚以前呢中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猪，现在呢大规模的全球化工业化生产大概很多的猪已经的这个亚种已经失传，自然当中那就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的动物已经成为濒危的物种，植物成为濒危的物种所以这种物种危机能源的危机污水的这个排放，我们刚才我举一些例子，后面可能举一些例子，很多是关于中国方面，因为我在原来在中国做这个环境经济学，我们也研究很多的案例，我也很关注，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家乡。但今天西方实际上也是同样，只不过现在好起来，但是以前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有很多对环境资源极大的一个破坏。我在纽约上州 Albany RPI 这个学校读环境管理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上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就在我们纽约上州 Syracuse， 后来我在 Rochester 和 Albany 之间，就是 Syracuse 叫雪城叫雪城，雪下冬天下得很大，那边呢有一个湖泊，因为纽约上州以前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的工业，甚至一些的重工业化学工业有很大的污染，包括我原来在 Rochester 这个柯达公司它实际上也是这种化学胶片工业，也都是很多的这些污染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今天有些问题还在面对。那么再说到这个 Syracuse 那边有一个湖，那个湖呢底下有很多的一些的重金属，还有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那么最后呢做这个一个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就发现最佳的办法就是让那湖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因为你把这个湖真的都挖干净去治理，后面我会讲到一些经济学的概念，然后要把它去放到哪里，然后这个做这些成本的核算，整个的一个项目评估发现不值得， 就是当年经济发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恶果。我去那个湖看过，非常漂亮，那个湖你根本看不出来，大家在湖边跑步啊，然后林荫道啊等等，这个湖边那个绿草啊非常漂亮，但是你会注意到湖边立的那个牌子讲什么呢？不要游泳，就水里的鱼不可以吃，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叫做不可逆的 irreversible。 下面我马上要给大家讲具体例子，叫做祸及自身而且祸及子孙，触目惊心。90年代的时候，我在学这个环境经济学这个课上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在国内给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案例，我们要去做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分析等等，那么就讲说这些例子呢，实际上是这个报纸是不可以报道的就内部掌握就行了。当然今天现在国内慢慢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很多的这个案例都公开出来。我信主以前呢，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认识到这个环境的严重那么就选定环境经济学的这样一个方向，后来来美国也读环境经济学那么人生的信念就是以人为本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那么我这个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座右铭，叫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用经济学的这个方法定量分析的这个手段等等后来又学环境管理那么来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因为我们生存效益不单只是赚钱，那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一点，不单单只是赚钱而且是一个全方位的。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两个箱子箱里面各种东西都装不知道美国有什么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大家信息都很发达。我记得我们有同学连那个白猫洗洁精、洗碗精塞到箱里装了一瓶来就是这个但是不知道所以我那个箱子里面塞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有几本书我实在是很舍不得丢掉，一定要带来美国。而且我来读环境经济学嘛，我来读环境管理，就有一本那是当时我的这个我的英雄楷模的人物美国副总统 Al Gore， 戈尔副总统有些年轻弟兄姊妹不知道雨桐知道这个 Al Gore 他呢是一个环境的这个 advocate， 环境问题 advocate 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濒临失衡的地球》The Earth Imbalance 在中国翻译成中文畅销书我这本书我一定要带着像我的这个至宝一样的红宝书一样的。后来这是好几年以后那才知道他是在家在这个 Nashville Tennessee， 他住那个房子每一年的 utility 多少？$30,000。他住那个房子光是每年的 utility $30,000，而且那是2006年的数据，14年以前，那时候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一个人给我环境这个环境那个。后来呢他还发了一个声明说这是不实之词这个我呢因为花钱这么多，因为我花了一部分钱去买那些清洁电力要我宁可多花一点钱买清洁电力。然后有人就说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hypocrite 还不如这个节省一些，比那个用清洁电力更好我这是题外话。那当时呢，我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环境主义的思想，来到美国来求学，带着这样一种人生的信念，在国内慕道，来到北美信主，重生得救，受洗归入主名。那么第一次读到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你可以再看一下。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时候刚刚信主这个仔细一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以前也不是没有读过圣经，在国内的时候从新华书店买来那叫做圣经故事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新华书店是买不到圣经的不可以卖的，但是有人就打擦边球圣经故事 paraphrase 一下就来卖了。我那时候也读了，没有看到这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也没有注意到信了主以后 我一看这句我非常的震撼啊，因为 我那时候马上要去读这个环境管理嘛，我说这不就是环境管理吗？这就是我要读的这个专业啊。原来这是神给我们人类的第一份的工作，第一份的工作啊！歪打正着，我要读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专业就是这份的工作。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管理的怎么样？管理的不好。我在说，我们不需要去学这个环境学，我们都知道管理的不好。以前我认为，信主以前我认为，我们的环境管理手段不够科学，我们的环境技术不够先进，我们的环境立法不够健全啊。所以我后来在这个商学院读环境管理专业的时候，就学这三个方面啊，那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学科，环境法也读啊，工商管理也读，然后环境科技也来读啊，很热门的专业啊。如果今天不做传道人，我做这个一定能赚很多钱啊。这个我很感谢神的后来的呼召领导。那么有一次我在学环境经济学的时候啊，还没有去商学院之前学环境经济学的时候，有一次教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也带给我一些震撼，当然没有圣经带来震撼那么大。他说什么呢？他说 zero pollution 等于 zero equals zero growth， 零污染等于零增长。我想大家可能明白这话后面的意思，是吧？就是说污染绝对是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大家都一听到污染大家就不喜欢。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么多的例子，对不对？这些污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如果你是真正是了解经济学学环境经济学，我们这边有姐妹学环境经济学啊，经济学的概念或者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呢，不是说让你完全的彻底的，而且我们这样说啊，好，到底什么是污染？只要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他就可以是一个污染源，对不对啊？我们每天啊排放的这些的废物，我们所消耗的这些的资源等等啊，我们这些 footprint 都可以是一个污染。那好，如果要是真正是全然的没有任何的污染，那我们人也不要活在地上了。那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创世纪一章26-28节，中文翻译叫做治理这地。英文版本的翻译用了一个词呢，想比这个更稍微重一点，叫 subdue。 我一般比较喜欢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包括 NIV， 我不知道最新的2011版的 NIV 是不是还能翻译的，那1984版的应该还是，我们有中英对照圣经，你现在可以去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要是用 NIV， 尽量用1984，不要用2011的啊。我这里就这是题外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多讲啊。都用的是 subdue， 而 subdue 你去看英文的这个解释，它是一个比单单的治理更深一层的，有一个是降服的意思啊。但是是指地，大家注意，绝不是天啊，是这个地，神所创造的一切来降服。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些环境的问题，我先结合我自己的这个以前的本专业啊，我这里如果讲的不对的，我们这边有专家可以来帮我啊，我们的姐妹是学这个的啊，来补充啊，来更正。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也听过，叫做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是不是能够继续来扶植我们的子孙，在我们 subdue 这个环境这地的时候，我们这种良性的管理，良性的使用，让它降服，是 use but not abuse， 大家注意，是 use but not abuse，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环境问题当中最深的一层。我们已经不再是真正好好的治理，完成神的托付，包括有一天我们要来好好向神来交账。我们今天已经把这地这个环境糟蹋得一塌糊涂，已经不可持续，刚才我们说叫做殃及子孙。环境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管理手段，不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是我们的环境立法，这些你都可以有，这些本身也不是不好，但最根本的问题乃是人的罪。当时我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刚信主，我读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很受震撼，我明白了，原来我试图用人类的方法和手段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达到一定的果效啊！我再说，我绝不是 discredit 这些的方面，从技术、从立法啊，从这个更科学的管理等等这些的方面去面对，包括甚至我们人啊，人自己的啊，提高这个环境的意识 ，reduce、reuse、recycle 等等这些。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人的罪的问题不被对付的话，如果我们人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你不可能真正的与人和好，不可能真正的与自己和好，也不可能真正的与自然和好。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首先要与神和好，那么这个自然我再多说一句啊，有时候这个自然说出来呢，心里总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很 comfortable 啊，用天然可能比较好，自然好像自己产生的，天然是上天造的啊，是 creation， 你可以用 nature， 这个英文里面还看不出来，我们中文翻译成自然啊，容易产生一点点的误解啊，但是我也不是要过于的咬文嚼字，但是在这里稍微的提一句啊，有时候我们用惯了自然环境啊，但是我们说自然，你要知道它是天然啊，天然才能与神所创造的万物和环境和好啊！你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中国的环境立法已经非常非常的严格。2014年的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那以前顶多就算是一个污染防治法，现在是全方位，而且我们今天中国的汽车排放标准、欧洲的标准啊，我们借鉴德国的环保的立法、水资源的管理等等。今天可以说中国的一整套的这个环境这个立法体系已经是相当的上路啊，相当上路。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了啊，环境污染的治理这个打击越来越严了。您知道怎样，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报道，在有些地方那个工厂的生产排放这个污水，那么他们不舍得花钱去这个买很多的这些高价的啊这些的排污设备等等啊，为了获取暴利，那污水怎么办呢？你排到这个江河湖泊当中，很容易就被抓。有人知道吗？当时那个新闻我看到以后，我触目惊心，我当时立刻认识到啊，我说罪呀，这是人的罪。他怎么样呢？打一口深井，这个水不往地表排，往地底下排，人不知鬼不觉，是吧？往地底下排，没有人知道。后来暴露出来以后，新闻记者报道，大家简直是都震惊，这叫做祸及子孙啊，太缺德了。把地下水污染以后，这就是不可逆的，刚才我们讲的 irreversible， 你如果要想把它治理，天文数字。有人还说啊，你看西方美国他们也有这个污水往地底下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那个表面的，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错，有的地方有把这污水往地底下排，但是你先要了解它的地质构造，可以排什么样的污水，做什么样的前期处理，然后有严格的监测，能够排多少，在这样的一个地层，在这个地方当中，而且是经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环境经济的评估，可以做这样事情，不是这么乱来的。那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布道啊，就是我原来读书的 RPI， 后来我回去有一次布道啊，那我就也讲我自己这些见证，因为原来在这边就读这个专业嘛，我就自然的见证就讲到这里啊。然后晚上回到啊我们那弟兄家里面，那他们一家，我们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啊，后来也信主，然后啊留在当地也热心侍奉啊，在晚上回到他家，我们就一起交通分享。这弟兄呢还归了几年回国内，他自己是化学方面的。他说就是我在的那个公司，在那个公司，他说我当时知道，他说我也是，这难过得不得了，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也不讲了，长江边上啊，那怎么办呢？也是这个污水的排放， 因为这个工厂离长江很近，你如果从地表盘那是肯定抓你的，不行。他怎么样呢？先往底下也是打一个洞，直着打，然后再横着打，排到长江底下，然后被水稀释冲淡了，冲到下游去了，人不知鬼不觉。所以你可以有再严格的这些的立法，这些的管理，这些东西，你如果不真正对付人的里面的这个罪的话，怎么可能解决呢？我们教会与另外一位弟兄等退休以后，后来呢回国，也是海归几年，然后他是做一点的生意啊，像国内呢这个一些公司来推销一些环保方面的啊一些产品一些技术啊，因为我原来就做着，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没，如果没去读神学做传道，我也做这个啊。他回来以后，几年以后回来以后，他跟我也摇头，他说到一个公司一个工厂去，他说我们这边有三种的产品，低价位的、中价位的、高价位的啊，这种环保治理排放的这种是达标的这种产品。那么我们一般都推荐根据性价比选中间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买东西也是这样子啊，货比三家，选这个中间的，不要最便宜的，也不要那个最贵的。他说所有的公司全都选那个最便宜的，你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他也不理解啊，他说这个性价比不高嘛，你为什么要这个省那么一点小钱呢？长远看不值得。人家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设备安上去以后一年开不了两次，就环保局来查的时候开一下，这都是真实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05年中国开始是温家宝总理当时宣布的啊，中国环保局，那时候中国环保局有位副局长叫做潘岳，我不知道有人，因为我关注这些方面啊，他是这个中国这个官员当中的一个另类啊，一个另类，他是很多这个观念是很超前也很敢讲话的一个人，后来就不行了啊。那么呢，当时实际上也是他在背后推动，温家宝总理宣布说我们中国以后发布 GDP， 要叫 GDP， 国内生产总值，以前叫国民生产总值，以前叫 GNP， 后来就是 GDP 啊。这个我们以后呢，我们不单发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啊，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我们要发布叫 Green GDP， 绿色 GDP。 什么叫绿色 GDP？ 最简单的说，我们每年的 GDP 增长比如说 10%，这个 10% 呢要减掉资源耗减成本，要减掉环境降级成本，你把这环境破坏了，这环境如果要是真正恢复到原有的样子，你要花多少钱把这个钱减掉，看你最后真正的 GDP 是百分之几啊，到底成长是多少。2005年、2006年、2007年发布几年，发布以后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本来是非常高兴，结果就这么三年，后来就发现不行啊，有的省份一算绿色 GDP 以后零啊，零，就我虽然赚了这个更多的钱了，我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但是一考虑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的话，我实际上没有。所以后来各地意见很大，到2007年就取消了，到今天没有恢复，你知道吧？环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来看神所定规的这样一种的秩序啊，神所定规的秩序，第一位首先是神创造人，神是第一位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然后让人去管理、治理 subdue 其他的受造之物。但是要知道，我们是替神来管理，我们是神的管家，有天要向神来交账。虽然我们人和受造物是不平等的，当然不平等，因为只有我们人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灵，任何的动物不管是猫是狗是黑猩猩再聪明，没有神的形象，我们管理着一切受造之物，我们也去来利用享用神所创造的受造之物，这是圣经所定规的一个秩序、原则和真理，对吗？那么人只有真正的悔改，降服于神， surrender to God， only when we surrender to God，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怎么样 subdue the creation。 If we don't surrender to God， there's no way we can really subdue the creation。We are going to abuse the creation。 我们看看人的罪性，自私自利，不顾他人。
朋友， 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